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哦？你跟朋友在约吃饭，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抱怨说：“工作好忙哦，客户一直在催订单，或者我们最近好像要产品要换了，或者是我们最近的供应商要换了，怎么样？”害他一直加班，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打游戏，没有办法和你类似的故事。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绝对就要来申请我们这次财报狗学院的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财报狗学院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环境，特别是如果你对投资很有热忱，也相当熟悉自身产业的专家，在接下来的培训计划中，你会从 Jeff、 小郑、 Sky 的内训里面去学习到投资方法还有产业分析的东西。我们也会邀请外部的专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产业趋势，让你能够用自己的产业洞察来找到投资的机会。这次的培训计划，我们特别想要招募在 AI 还有 ESG 领域工作的专家，我们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和财报狗学院的研究员啊，还有其他的产业投资顾问去做交流。如果你有产业资讯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到投资的机会，财报狗学院的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乐意和你讨论，让你好好把握你珍贵的财富密码。如果你担心这个计划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周会有一堂三个小时的内训课程，加上读书会啊，还有其他的交流，一周花不到十个小时。在培训的期末，我们也会让每一位产业投资顾问轮流分享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可以连接到哪一些投资机会。听起来很难，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学院里面厉害的研究员去协助还有帮忙你，所以整体的 loading 来说并不会太大，你可以安心的参加。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是完全免费的，它不只是一个学习投资的好机会，更能够让你去认识一群杰出的投资伙伴。那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了，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或者到财报狗的粉丝专页去找到申请方式。那期待未来都能够和你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我们上礼拜有聊过的，就是艾斯摩尔。为什么？因为应该蛮多人期待吧，因为艾斯摩尔这次的这个法说会开了以后，季报会议开了以后，股价大跌，这个美股也都跌了一段。
你意思是说，就是艾斯摩尔造成美股大跌吗？
就相关啊，相关啊，
有一点关系就对了。
对对对对，所以主要就是来看一下说，艾斯摩尔说了什么，那是不是对于，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艾斯摩尔可能会很 follow 在 AI 的发展啊，怎么样？那是不是他讲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所以导致看起来过去一个礼拜大家对于 AI 的展望有点，突然没有那么好。当然台积电也有点关系啦。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艾斯摩尔的法说会说了什么。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他们上一季的这个营运状况哦。他们的营收是 52.9 亿欧元，这比上一季衰退了 27%， 但还是高于财测指导范围的中间数。那 GAAP 毛利率是 51%， 这比上一季减少了 0.4 个百分点，也是高于财测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他们上一季的表现，其实都还不错啊，也高于公司的财测预期。
如果是站在财测预期，当然是高于财测，说略高于财测。如果看实际的表现的话，那其实是不好了，因为你看这个营收是衰退 27%， 对啊，这个幅度不算小吧？对啊，而且就是说，毕竟大家都认为说艾斯摩尔是一个怎么讲，
领头羊吗？
算是绩优股中的绩优股吧，
第一名。
对对对，第一名，对不对？而且之前每次感觉他都是蛮设备里面就是最糗的那一个吧，人家都说我会衰退之后，他说我们会很棒哦，对对，那可是你看现在他的这个第一季的表现是衰退 27%，
对
对对，甚至我预期这可衰退幅度应该是会显著高于他的同业了，对，那所以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意外啊，因为虽然我们刚好上一季没有聊艾斯摩尔嘛，因为上一季的季报我没有讲艾斯摩尔，可是如果在参考更早之前啊，比如去年的一些就是聊的时候，其实都有提到说，我觉得艾斯摩尔会在2024年，它是整个半导体设备业应该是表现最弱的那一个吧，成长性的表现啊。
对
对，那所以以目前来看说，真的还算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你看它这个24年的第一季，对，它就直接就是证明它会衰退，而且还衰退 27%。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是衰退啊，就是相较于他的同业是不好啊。那当然你可以说虽然是衰退，可是衰退的还好哦，这个衰退幅度好像没有公司原本的预期的那么差。
对啊，
对对对。那
但因为第一季大家都表现的比公司预期好，对，因为第一季整个半导体都太好了。
也不行，因为其实我觉得艾斯莫他说这个高于猜测其实也还好，他就是高那么一丢丢啦，他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大幅超越中间数是什么超越猜测上缘，没有，他就是比猜测中间值再高一点点。
嗯，
对。那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可是毛利率看起来就是明显比较好。
对啊，
可是毛利率明显比较好其实是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对，那产品组合为什么会导致他毛利率比较好呢？那其实主要是因为说他毛利率比较好的先进制程衰退的幅度比较少一点。
嗯嗯，
就是比他这个 27% 的平均衰退的幅度要小。对，可是它毛利率比较低的那一个叫成熟制程那一块的设备业务成长幅度就非常大。
嗯，
对，都是接近四五成的衰退幅度。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以比重，因为毛利率更多可能反映的是产品组合，就是说你这个高毛利的比重比较高，低毛利率的比重比较低，那看起来自然就是毛利率比较好像比它预期的好了。对对对，可是这一方面也显示就是说其实是它的这个成熟制程的设备的衰退的幅度其实是蛮惊人的。对对，那尤其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艾斯莫为什么他在去年，好，在去年的话为什么他的营收能够还是明显的成长，因为其他业者大部分都是至少也都是有微幅衰退或者是有衰退嘛，那只有艾斯莫去年是大幅成长。那其实有个很大原因就来自于他的成熟设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他所谓的成熟制程设备，一般是指这个45奈米以下，45奈米以下的用途的这个就是曝光机设备的话，其实去年都是成长的。哎，可是到这一季成熟制程啊，它揭露的数据啊，哇，它这个季衰退幅度，我叫上一季的衰退幅度是高达 47.6%。 对，那如果相较于去年同期啊，成熟制程设备这边也是衰退幅度高达 30%。 对，所以这些下滑幅度其实相较于就是45奈米以下的就是先进制程的设备的衰退幅度都是明显较高的。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猜测其实我倒不觉得说真的是说就实质内容非常好了。对，只是说它的产品组合有稍微的跟预期的不同，可是实际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成熟制程的衰退幅度真的是非常的大。对，那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在应用材料有稍微聊过这个成熟制程设备的观点呢，那我觉得他的观点应该跟或是算是验证就是应用材料的观点呢，就是说今年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就是逻辑制程设备应该会是比较是属于就是低迷或者是过度的一年，那其中就是成熟制程的设备需求会又比先进逻辑制程设备的需求还要再更烂。
好，所以虽然看起来营收好像还可以，但如果去看细项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好。
营收不行啊，营收在 27%， 应该是毛利率啊。
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营收不行啊？我就觉得说你符合啊。
哦，你觉得真的
说符合预期不行吗？
他原本衰退，他原本预期衰退就是 27.6%， 你觉得衰退 27% 这个就还行就对了。
应该说我猜测怎么说我做到了吗？还是我们不能做到而已？这个第一季整个半导体市况太好了，股市涨太多了，你只有做到不行。
你也可以这样想啊，你看，就是你看，他都预期他会衰退了，对不对？
对啊，
对对对，他预期他会衰退，可是他股价却还是一直在往上涨啊。
对
对对，那实际上如果看他的这个，当然你可以说会不会是大家就是预先预期嘛？就是、
大家为什么
我预期就是2028年会很棒？
那大家为什么不听公司的预期，要自己在那边乱预期呢？
对对对，那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至少以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财测表现没有代表就是说他的业绩有譬如说加快好转，我觉得没有代表、
okay.
就是说他有加速好转啊，对对对，只是说某一些状况可能跟他的预期有一些不同。那我目前看到就是说成熟制程这边是真的烂。
嗯，
对对对对，那只是说成熟制程烂这边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一般都认为就是成熟制程设备的采购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是中国嘛。
对
对，诶，可是我们来看中国蛮有趣的。
嗯，
诶，中国这一季的这个营收的占比应该创历史新高啊。
嗯，
对，它营收占整个艾斯摩尔的营收比重大概是
49%。
嗯，对，这是过去从来没那么高就对了，而且也高于就是长期历史平均。
对
对对，那当然它的绝对值还是衰退，就是中国还是有衰退啊，中国叫上一季是衰退 12%。
嗯，
对，可是你看我刚刚说那个就是成熟制程设备叫上一季的季衰退幅度是快 50% 嘛。
对
对对对对，然后就算是整体而言好了也是衰退 27%。
嗯，
欸，可是中国你却只有衰退 12%。 欸， 欸、对，然后这代表说这些中国的表现算是所有的国家里面相对较好了。
嗯，
对对对，所以这蛮有趣的。那只是说这个是不是代表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实际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差哦，就算在衰退还是衰退一点点而已哦。
对啊，我这边就有个问题啊，就是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也都说可能这一季开始中国就不太 OK 了嘛，对，采购力道就会少很多。但我们看爱斯摩尔还行啊，会不会其实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这季也还行呢、啊、
哦，没有，其实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他们是其实他们说他们的也是觉得这一季也还不错。
啊，所以到下一季是不是？
对对对，不是，就是到下一季是我猜的。
对，他们
没有人会承认，或是说他们通常都不会很明确的讲，就是我觉得中国就是会不好。
但他们已经说中国没有办法维持了。
对，他们都有说，就是说，这么高的比重是没办法维持的。
对，
对他们只是说，不要一直把这个什么，就是40几%、50几%当成常态。
对，
这是非常态，所以他们一起就是说，在今年以内，你就会看到，就是不管是全年的平均，或者是后续季度中国营收占整体的这个比重不可能那么高了、啊，对对对。那所以你说，那这个爱斯摩尔呢？爱斯摩尔其实我觉得也是类似的观点，我们后面会聊到、啊。
嗯，
对对对。那只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区的营收这么好，是不是代表说中国的需求不错啊？我觉得其实不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需求应该就很卷嘛，
就不错啊，就不错啊。
中国需求哪有不错？中国你看它实际的经济哪有不错？
哦，没有啦，我说对于设备的需求不错啊。
对啊，设备就不错。可是实际你要我说实际就是看更下游的需求，
哦、终端需求。
你买设备干嘛？你买设备不是买来就摆着，就是当成神在拜啊？你是买这个设备一定是要用于生产嘛？对。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不管是去看实际的终端需求，或乃至于他们那边的晶圆制造业者的产能利用率，
对，
其实都没有很高啊。那产能利用没有很高，你一直在买设备到底在干嘛？
政府给我钱我就要花、啊、没办法。
对，这是一个。对，那另外我觉得可能当然就是说我们之前常常聊到美国禁令嘛。
对，
就是这个美国禁令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就是赶快趁还没有禁令之前采买是有一定的刺激力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主要还是在就是这个禁令导致当地的业者哦，只要就是某个地方还没禁他就觉得要赶快先买。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最主要还是在这部分了，实质需求就没那么好了。
嗯，
对对对，只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往后看，就是说未来真的会这么好吗？对，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在接下来爱斯摩尔官方给的指引呢，其实我觉得就有暗示一些这些不确定性就对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个营运的回顾。那其实爱斯摩尔是觉得说今年的营收大概跟去年是持平的、啊，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上一季没有聊嘛，对，那他
持平算好还是不好啊？
持平当然不好啊，因为
去年很好啊，持平为什么算不好？
你当然可以说绝对数值很棒，对，这也是经营阶层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绝对数值，
你们还不满意吗？
还是很高，对啊对啊，可是你要想到它股价是创新高啊，对，你股价创新高，可是你的营收没有创新高啊，还是跟去年一样啊。
哦，我去年也是新高啊，我维持在一个高点啊。
可是问题是你的股价没有跟去年一样啊，你家股价持续在创新高嘛，对。
好好好，
那反正他的就是同业，那你可以说同业去年比较烂，可是他的同业给今年的就是展望都是会成长嘛，对啊，或者是说就至少是复苏啊，对。所以说如果以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如果以成长表现，大家我常会讲就是说如果短期的股价大家在乎的是进步奖嘛，谁进步比较多股价涨幅会比较多，对。那当然就是说以这样观点来看，的确也是爱斯摩尔它的股价涨幅其实是不如就是应用材料科林研发，我们看近期短期或是看这半年或是看九个月内，其实爱斯摩尔的股价表现的确是不如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对，那主要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跟这个进步奖有关，就是爱斯摩尔今年不是进步奖。
那我们其实已经都应该说去年其实都有看到，或者年初啊，至少都很明确说爱斯摩尔应该会是在今年半导体的复苏里面表现比较弱的那个。
没有错没有错，对，那所以这个我们从去年已经预期四个季度了嘛，所以我上一季我就有点懒得讲就对了。对，那这一季的话我们就来再看，就是说那他对于就是今年好了，他还有给出什么一些更多这些比较有参考性的观点吧。
对啊，
对，那我觉得可能中国这边可以关注，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在之前聊半导体设备的话我都讲应用材料讲科林研发，那我都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当然是我觉得啦，这些公司都不会讲中国不好，他们都会说中国还是很棒。对，只是说我如果参考就是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他们给的一些数据的指引，这样兜起来就觉得这怎么都显示就是如果真的要达成你公司给的一些数据跟指引，那代表你接下来中国的可能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应该是要加速衰退。那爱斯摩尔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状况呢？对，我觉得也是。 对，为什么呢？对，因为如果我们参考公司对于一些中国的一些给予的数据，就是未来三个季度啊，2024年中国后续的发展的一些数据跟指引啊，对，你会发现说这个兜起来其实好像未来后续季度中国应该就是有点袅袅的。对，那首先就是说中国它有预期啊，就是说因为美国对中国的禁令在去年时有更新一次嘛，对，那近期可能也有一些小幅的更新啊，对，那这个更新之后的禁令啊，艾斯摩它预期就会对它在中国的出货量带来负面影响。那这负面影响它是怎么叙述呢？它叙述就是说它觉得应该会叫去年，因为去年是相对高峰嘛，会叫去年就是减少大概 10-15% 的水准。
嗯，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先假设说，哎，如果公司的说法是真的，那理论上今年的中国营收或出货量会叫去年减少大概 10-15% 嘛。
嗯，
对吧？哎，那可是问题是第一季的数据是什么？第一季的数据是第一季的中国营收叫去年成长
355%。 嗯，
对对对，那在就是这个今年的第一季的中国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 355% 的这样的表现之下，法人持续问艾斯摩尔的经营阶层说，那你对于中国区接下来观点是什么？他还是持续表示说他预期就是
全年减少 10-15% 吗？
对，他预期就是说会大概减少 10-15%。
等一下，我们第一季成长 350%， 全年会衰退 10-15%，这个数学算起来怪怪的。
对嘛，所以你看这很微妙。就如果说公司说的是真的，对，那就代表就是说那接下来就只能加速下滑嘛。你不加速下滑，你要怎么样能够就是全年衰退 10-15%？
就是我在想的是，因为已经成长了 350% 了嘛，对，
嗯，
接下来可能腰斩都不够，不就可能要衰退到 60-80% 以上吧。
不会不会不会，我有算过，这个大概衰退40%就可以了。
你说每一季衰退40%？
平均啊，平均。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他说每一季都40%，不知道。比如说可能第二季可能变衰退的可能变 25%、然后第三季变 50%、第四季可能变成 70%、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去年中国营收高峰是在下半年。
OK OK，
对对，那所以有可能下半年加速下滑，就回到稳态嘛。
对，
就是加速下滑。对，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公司是给个这样观点。当然，你可以说，哎，这个时间真的一定是最近三季吗？他会说的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时间区间，
嗯，
也是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公司至少他的说法对于比较短中期的观点，应该就是会下滑嘛。
对，
没有办法像这样去年一样就是疯狂的就是拉货成长就对了。
对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数据，他给的数据就是说这个禁令更新之后就是会对他的中国的出货量造成实质影响。
嗯，
那他预估这个幅度是 10-15%。 那他还要给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大家又在旁敲侧击，因为大家不管怎么问公司都说，嗯，我觉得中国还是很棒，大家不要担心，对，他都会这样讲。
嗯嗯，
那就法人还是会从别的面向讲嘛，说，哎，那好，那我们今天不要谈实质的营收，你能不能跟我讲，就是说你目前的在手订单里面，中国大概占多少比重？对，那公司给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大概占整体的这个订单比重的20%。
嗯，
对。可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我们知道订单代表的是未来营收嘛？
对，
对，你现在的订单代表会在未来实现营收嘛？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就是中国占在手订单20%，是不是代表就是说可能未来啊，譬如说明年好了，对，或是下半年，明年中国占整体营收的比重应该会降到可能20%左右，
嗯，
对吧？
嗯，
对吧？那可是问题是说，那我们如果来看，就是过去三个季度中国占艾斯摩尔的营收比重是44%，
嗯，
对。你要从就是过去三季中国占整体营收有 44%， 要降到未来中国占营收的比重只有 20%，
那这是腰斩啊。
有几个，第一个是中国会衰退嘛，
对，
另外一个是其他区域会大幅成长，
其他地方成长一倍。
如果你是说他说2024年的营收是持平啊，
哦，那其他地方还是有成长
对吧，2024年营收持平嘛，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代表说你只有中国的营收衰退，
然后
配合其他地方稍微成长，
对对对对，
你才有可能兜出来这个数据嘛。
OK， 好，欸，这样子我觉得算起来这样其实是对得上的，啊，对不对？因为你就想说，欸，现在 44% 你要到20几%，然后因为其他地方就会成长嘛，所以其实你不用腰斩，对，你不需要腰斩。那你前面有说如果我今天要达到全年中国衰退 10-15%， 那大概平均的季衰退大概要 40%， 欸，其实对得起来啊，对不对？就如果他接下来衰退40%，中国营收剩60%，其他地方再去补上中国营收消失的营收，因为全年营收要持平嘛，欸，其实对得起来的，
啊，对啊，对得起来啊，对，所以说我没有说对不起来，所以我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这样子我跟你的观点是真的的话，那其实代表就是说 艾斯摩对于中国未来三个季度乃至于下半年的展望应该是比较偏向会加速衰退吗？
你知道最精彩的就是说下一季也还有持平下半年整个炸裂
对啊，那这个不知道嘛，对，我们没有办法就那么精准预期每一季，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抓个方向，就是我觉得不管从科林研发、应用材料、戴斯摩尔，他们的数据都是类似的显示，第一个就是说未来就是中国的营收不会再创高，可是他也不跟你讲会衰退多少，可是他给你一个数据，就是说他觉得中国的营收占未来营收的比重就是会回到过去的比较正常的范围，他觉得就是之前的就是这个过去三季这么高的一个比重是不是常态，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推估，就是说要能够回到过去的一个历史的水准，那一定是相较于过去三季的就是中国营收的水准要一个明显的下滑才能达到了，对，要不然他们的说法还能兜起来，当然你可以说他们都可能过于保守我不知道，对，可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过去的三季的拉货真的不是很常态，对，那而且我们要再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公司它目前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的看法啊，或者说它减少的幅度10-15%，它只是针对最新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禁令的影响范围它做一个估计，对，可是美国对中国的禁令会到目前就为止了吗？就是未来就不会再有更多禁令吗？
是说它目前的指引就反映目前的禁令而已，如果有禁令有进一步的话就再恶化一点，
对对对，他不是那种就是他目前没有说保守，就是超前，就是把未来可能的一些负面影响都直接就是反映在目前的预估，没有，
可是不得不说就这个东西每一次聊艾斯摩尔都会有，就是每一次都会有说哦，有传闻说可能要进什么，然后下次就说啊，上次我们有讲嘛，传闻可能进什么啊，现在真的进了，
对啊对啊对啊，
那影响可能是什么，然后再过一季会是，又有新的传闻，
对啊对啊对啊，
那传闻传不完呢。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艾斯摩在中国的营收，一直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算是不确定性或潜在的负面风险，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禁令一直在收紧，一直在收紧，一直在收紧。对，那这一次是又有最新的传闻啊。对，当然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传闻了。对，就是在4月9号，路透社他又透露一个消息。对，你看每次都是路透社，路透社他又说，就是说他已经得知消息，就是什么可能是内部有什么消息人士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与荷兰政府谈判，对，那谈判什么，就是他们希望就是说未来就是艾斯摩尔要停止为特定的中国客户或者是特定给予中国的先进制程设备提供维护服务。
哦，
对对对，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半导体设备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怎么讲原厂资源服务的一个设备啊，就是说你这个晶圆厂要能够顺利运作，其实你是无时无刻很多的时候都是需要原厂的技术人员协助你服务，排除一些故障你才能顺利的运行，那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就是你不能够支援你客户的设备的后续的维护，就是代表就是说你后续客户在某一些设备等于就是没有办法运行，对，除非说中国破解了，他今天就是找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副厂的人员，他们或他们自己本国的一些其他的业者也能够承担维护服务，对，可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不太容易啊，应该还没有这么明显的突破，对，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其实对于艾斯摩尔接下来在中国的这个维护服务当然就进一步打击，对对，或者说有些公司可能是预期说还能够得到艾斯摩尔的维护，就算说我新的设备不能买，可是旧的设备还能够持续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美国是有禁这个部分，它是禁是禁他自己本国人员啊，本国的公司不能够对中国提供就是他们规范的一些设备的后续服务，可是艾斯摩是荷兰公司啊，所以没有在这个范围，所以现在就是美国要把这个限制要同步更新到荷兰这边。
艾斯摩尔没有吗？我怎么记得有一次不是很多微信就说什么，大家就是要离开中国了什么的。那时候说有绿卡的也要离开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时候艾斯摩尔好像就蛮多离开的不是吗？
对对对，可是你说艾斯摩尔有绿卡离开，他可以找没有绿卡来啊。
哦。
对。对，所以他又不是所有员工或是他工厂都在美国。
所以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了。
可能啊，对对对对对。只是说就是说艾斯摩尔那时候他就说，我不是这个美国的公司哦。对，所以我不受这个影响。那所以当然就是现在美国当然也希望把这个漏洞堵上嘛，他也要求就是荷兰政府，这个小老弟你这个这边也要管一下，对不对？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传言还是那个其实已经不是传言了，因为法人在这个法说会已经有问公司，公司表示说他们的确认为是确有此事，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对了。
哦，
对，只是说他们 还是很官方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无法预估，这是政府的事情，他们只能提供意见。对，所以说实际上的影响范围，他们就是会等到就是实际的这个真正确认了，他们才会去评估影响范围。
怎么听起来一些相关的零件厂可以先买起来对吧、现在没有原厂资源，副厂要来了吧。
哦，可是这个也不容易哦，因为就是说这个副厂的话，这美国的管辖范围很大，对不对？因为你看最近就是说这个
台湾有一些副厂啊，
台湾有一些副厂啊，跟你看就是说他这个已经开始就是有在对台湾的一些业者做警告啦，之前就有嘛，对。你也想象就是说，你说为什么这些路透社或是 Bloomberg 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什么神秘消息出来，其实他们就是美国政府的就是喉舌嘛，
对啊，
对不对？那之前就已经有就是路透社还是彭博，我忘记不知道谁报，就是他就是在讲，就是特别点名哦，有一些台湾的业者对，包含就是我们最新的经济部长的公司崇越哦，你怎么提供就是中国业者一些材料或者是这个产物服务，就被点名嘛。
哇，经济部长这个要注意一下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是一直有在关注这些啊，就是我原厂不能做的，不是说你副厂就有机会，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真的要提供的话，就算表面上明文没有说不行，那我觉得就是这些其他的副厂业者，除非你就是摆明就是我流失美国的营收，或是我跟美国对着干，我也不怕，那你才有可能就是很放心的就是提供你相关的就是业务或者是零组件给中国。对，要不然一旦就是说美国他可能采取事后追究这种方式，哦，那就你这个可能就是非常不划算了。所以就是说你说就是台湾的零组件能不能够就是顶替得上，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啊。对，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某一些也包含的是爱斯摩的技术，所以他们把这个就是爱斯摩的技术以这个副厂名义流通给中国，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营收其实可能也许最好就这一季吧，就是对爱斯摩未来的期望不应该是期望就是说哦这个中国还是很棒很支撑，好，所以就是说可能今年这个什么营收持平只是过于保守了啊，我们应该预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就是中国营收可能会带动就是全年的营收超预期，我自己是不会这样认为啦，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向就是我觉得爱斯摩尔对于中国观点其实是吻合应用材料或是克林发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们应该接下来应该都会预期就是中国营收在未来的三季度可能会加速下滑，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啦。
中国营收大部分都来自于成熟制程的设备嘛，对不对？
如果爱斯摩尔的话，要看你成熟制程定义怎么定义啊。如果是45奈米以下，当然明确是成熟制程。可是如果说像是10奈米到28奈米或10奈米到45奈米之间，这个算是先进还是成熟，就有点模糊了。因为的确就是说像浸润式 DUV 好了，某些程度上它是这些就是这个28奈米或者是45奈米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曝光机设备。那你当然可以就是说哦，所以这个就是浸润式 DUV 它是否成熟制程的，对。可是其实你说浸润式 DUV 不能做先进制程吗？也行啊，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谣传就是说华为的那个这叫什么 P60 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去年发表个旗舰手机，它用了他们自家的晶片嘛，一直很多人认为那个是已经达到7奈米的制程了，对。那这个中国怎么可能还能够做出7奈米制程，对，因为中国已经不能买到这个 EUV 嘛。那所以一般很大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它是用这个浸润式 DUV 搭配多重曝光，那就可以做到10奈米以下，对。所以你其实有点难只是透过设备本身拿去定义就是它到底是成熟制程还是先进制程，对。那或者是说这也许是个漏洞，对。其实说你说为什么中国还持续在跟就是爱斯摩尔买这么多的设备，因为它的这个浸润式 DUV它也是一样可以用在就是10奈米以下，可是目前有趣的就是说看起来商务部或者厂商他说今天这个设备客户的用途是否成熟制程，可能美国商务部给他过，可是你说你看你这个设备流到中国之后，它到底是拿来做成熟制程，还是它被流去到很像中芯国际啊，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讲到长芯存储这边去做先进制程，这就没人知道。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说这个设备它就是分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它就是成熟制程或是先进制程，对，是有跟它模糊地带存在的。
了解。好，那讲完24年看起来可能就是在中国那边会衰退很多啊，成熟制程会下滑、也会很多啊，好，这是24年。可是大家都说半导体这波好到25年嘛，
不止吧，不是很多人都看吗？2026年了，
真的吗？算到2026
了吗？我看如果你像你去看什么东京威力科创，他都是说这个2526年就是一个好棒好棒的一年了。
好，
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样25年就绝对会是非常棒的一年吧。
对啊，是啊，没错，
因为今年下半年开始好转的话就没有那么快就会这个趋势停止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艾斯莫也是这样认为啊。对，他也是跟他的就是法人沟通，就是说哎，虽然我这个24年很平淡没什么成长，可是我认为就是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成长的一年，
好，
我的业绩能够显著反弹。对，那他只有给个明确数据，对，他给就是说我能够2025年营收达到就是300到400亿欧元，那这个相当于2024年持平的这个业绩大概在成长 27%。 对，那等于就是再创历史新高，而且这个新高的幅度蛮大，成长 27%。 对，所以这个也是艾斯莫对2025年很乐观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数字。那我们要去想说，那艾斯莫这2025年真的能够达标吗？我们其实有个数据可以参考，就是在手订单，对吧？因为订单就是未来的指引嘛。
对，
尤其是说它里面有一个设备叫 EUV， 这个 EUV 的交货时间公司说是在12个月以上。对，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如果说 EUV 要在2025年出货，你就要提前在2024先下订嘛。对，所以就是说理论上2024年这个 EUV 的订单就可以作为2025年它的 EUV 的营收的一个参考，对吧？尤其是它现在 EUV 占它的营收已经差不多五成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那只是说有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所谓的领先指标，就是在手订单啊，就是公司揭露上一季的最新的这个新增订单数量就只有36亿欧元。
对，
上上季是90多亿欧元哦。
嗯，
对，可是到上一季第一季就只剩下36亿欧元了。
这个金额是不是其实波动蛮大的？这个所谓的在手订单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 听起来。
对，它其实真的波动很大，所以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本来就不能参考一季啊。对对对，可是大家就要想就是说可是现在已经2024年第一季了，对不对？那你又说 EUV 交货时间要12个月，对，那这代表就是说你这个 EUV 2025年营收只剩下未来两季能够再下订。
而且就我这边比对几个数字啊，你说上一季的在手订单是90亿欧元，
90多亿，
然后这一季剩36亿，但其实他这一季营收也才50亿啊。
对啊对啊，
有很多是真的就是消失的。
没有啊，因为他这个订单反应也是很久很久以后。
对啊，就是应该说这些在手订单就是消失了啊，就是他不是说我全部都转换成营收，就也不是他就是消失了。
没有没有，我说的是新增订单。
哦，新增订单。
对，在手订单还有380多亿。
OK OK。
对，他只是说他会同时接受说我目前累积多少订单，跟我这一季新增多少订单。
哎，这边也想要问一个，就是在手订单300多亿，可是你营收说衰退还是衰退，就20-30%这样子。
对啊，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说现在的订单已经是要反映的是未来。
可是人家说我在手订单永远是满的啊，永远是满的，为什么我营收还是可以波动那么大？这些订单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不是营收波动那么大，你说是订单波动这么大吧？
我说营收，他营收也是衰退20-30%这一季。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我明明在手订单都做不完，但我还是可以衰退个20-30%。
可是他已经给你很明确啊，就是说我虽然第一季叫第四季明显衰退，可是我说我全年持平啊，所以我下半年会加速弥补回来。他怎么给你这个数据？他说我从我在手订单看出来的。对，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在手订单不是平均的分配在每一季？
对，
那为什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这个交货时间有差。
对，
譬如说他有时候他确认交货他还不能认列，因为认列我们之前有讲过可能要有一些验收嘛，或是客户的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款项交期或是一些会计上的认定才能判别。那所以就是说详细的波动我觉得不要那么在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的营收已经不是现在的订单了，现在营收就是过去的订单，那现在的订单反映的是未来。对，或者我觉得其实艾斯莫没有人在意他今年怎么样，你就我们在一开始问就是说为什么艾斯莫今年营收没什么成长，就是他连进步都没有，为什么他的股价还可以再继续涨？那我觉得一部分的话就反映整体的市场很热，或者是就其实大家已经在谈论艾斯莫都已经是在看到2025年以后了，所以其实相较于今年业绩如何，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2025年之后。对，因为现在营收反映的是过去的订单，所以已经非常明确了，而且艾斯莫他也很有自信的讲就是说啊，其实今年的营收已经没什么悬念了，因为今年的营收已经在去年的订单就全部都已经排满了。对，我们现在的订单都是在反映就是25年26年的交货的时间。对，所以相较于就是短期现在的营收或是未来一到两季的营收，其实订单这个数字我觉得是法人更在乎的。对，那当然你的确就是这个营收波动很大，这个营收波动很大，当然法人就还是不免质疑，就是说我刚才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说你2025年能够大幅成长 27%， 可是 EUV 的交货 必须要12个月之前先订购。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只剩未来两季，就是客户可以下定，要不然如果你客户如果没有在未来两季明显下定的话，你这个2025年的营收就没办法达标了。
对，
可是你现在给我看到第一季的新增订单数字是超烂，36、对，所以法人就很紧张或是很担心，问就是说这个就是36亿大幅的减少的新增订单，到底是暗示着说未来两三季不太好，还是它是就像你说短期波动？法人的确很在意这件事情。对对对，甚至我觉得这一季法说会大部分法人其实有在质疑，就是说你2025年的财测跟你现在的订单数我觉得对不太起来，他觉得有 miss 的风险，所以有很多法人在质疑公司的观点。对，所以如果站在我角度的话，诶，这艾斯莫第一季的订单这么烂，那可是公司却对于明年的营收的成长预期这么乐观，那这是不是太乐观，还是说其实是有机会达成也没有太乐观呢？
因为其实艾斯莫他们最新推出的这个 HiNA 的 EUV，
对，
主要可能想要卖台积电，但台积电目前不太想买。
对，台积电可能就是要到就是一奈米以下，就是、什么一四制程吧，
就 Intel 已经在组装了嘛。
对，就是
有新闻说，Intel 已经拿到货了，他们已经正在组装了。然后台积电看起来不太想买啊。我前阵子不是他们 CEO 有来台湾，就是有见魏哲家总裁，
对，
希望他买，看起来还是没有嘛。
对，其实应该是没有啦。对。不过就是说，我想艾斯莫尔对他2025年的营收的主要的成长驱力，我觉得重心还是放在比较不是那个 high NA 的 EUV，
他觉
得，对，他觉得主力应该还是在 low NA 的 EUV。
哦，
对，因为他其实在2022年的这个像投资者大会，他就有给一个数据，他要给一个就是2025年的预测值，那时候他预测就是 high NA 2025年认列的营收只有5台，可是他说这个 low NA 的 EUV 他认为就是出货大概会在65到80台。
哦，
对，所以平均大概是70几台，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这个 low NA 的 EUV 还是它的 EUV 的2025年的销售主力。对，所以其实如果相较于 high NV 到底台积电买不买单，其实法人更加质疑的是说你到底现在这个 low NA 的 EUV 的订单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对，如果你未来两季再不加速的话，明年的你的这个所谓350亿的财测你就会 miss。对，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说你为什么对2025年那么有信心？
但如果是 low NA 的 EUV， 台积电应该是 OK 的啊。
没有啊，现在看到就是为什么，那你说 OK， 可是为什么第一季的就是新增订单那么差？
对啊，为什么？
对啊，好问题嘛，对。
因为我是想说台积电他们不太买 high NA EUV， 是因为在目前的制程上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效益没那么大， CP 值不高，我可以用我现在熟悉的设备来做这些技术。但对啊，熟悉的设备就是这些 low NA EUV， 为什么不买？
对啊，就是你在问的，其实就是法人在问的，就是说，那理论上就是2025年，因为2025年对台积电是个很重要的一年，对，因为2025年的话，就台积电最新的两奈米制程，理论上要在公司预期是说，明年第四季要开始量产，对，可是你不能够第四季量产，第四季才就是买设备啊，这不可能嘛，尤其是 EUV 要提早买嘛，而且你要考虑移机、装机台，然后再做一些就是市场调整的时间。对，所以理论上如果第四季要量产的话，理论上您甚至要提前到一年半之前可能订单就要下。对，那你看啊，第四季要量产，然后可能要提早就一年甚至到一年半以上就要订 EUV， 那算不算不就是现在第二季或第三季？对，甚至是第一季可能就要再买了。那可是你今年第一季的这个 EUV 订单却烂爆，对，就是只有 6.6 亿，对，这个比上一季萎缩了 88%。所以法人当然就非常担心，或者说法人就很质疑，就是说你这个数字正常吗？萎缩 88%、你说萎缩个 50%， 萎缩 50% 就已经很夸张，你这萎缩 88%、对，这到底是怎样？为什么好像台积电没有动作呢？对，那先看公司的说法，公司是说他们还是很有信心，就是说这个大客户，这大客户一定是讲台积电了，对，这大客户一定终究还是会回归他们的下单队伍的，对，然后只是说那说那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对，那公司有一个说法，他是说哦，因为这个 EUV 的机台是非常昂贵的，对，所以就是说一般的公司乃至于像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啊，他们官方的采购程序会非常的谨慎，那审核的程序也会很久，对，所以就是说他们考量就是说你一旦下定的话你就要去支付预付款，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其实台积电他们在这个下定的谨慎程度和考虑的时间会比一般的可能像浸润式 DUV 会再拉得更长，对， 可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有信心，就是说这个订单会在未来的可能两季吧，他认为就是应该就有机会就是加速的跟他们下单啊。对，那原因之一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公司的审核的时间很长，可是因为这个 EUV 也只能跟爱斯摩尔买，那爱斯摩尔也长期跟台积电这边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对，所以他们目前以他们看到的就是台积电潜在需求量啊，他们对台积电2025年 EUV 采购数量他们觉得是蛮有信心的，他们认为这个采购数量是符合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2025年 EUV 出货的一个预期，所以就算目前台积电还没有明确的跟他们下达就是会支付预付款的这个订单，他们已经开始预先在帮台积电建立存货。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
哎，对，反正就是我很有信心。对对对，然后他其实像就是说我可以看到你们法人看不到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我跟台积电合作很紧密，因为很紧密，所以我知道就是台积电这个需求以我角度来看，我觉得很稳。
对，
所以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就更有信心。你看说连我都开始在为他预见存货，因为如果像我连我都没信心的话，我对这个订单没信心的话，我不会预见存货嘛，
嗯嗯，
对不对？可是我客户还没有下订单，我却在预先帮客户建立存货了，为什么？
嗯，
就是因为我对客户的需求我觉得很了解，很有信心。
哦哦，
对，这是他的说法。当然你可以质疑说，嗯，这个是不是老黄卖瓜，这有点奇怪，对不对？或者说你公司本来就很激进，对，很投机，对，会不会有这样子可能想要赌一把的风险呢？嗯，对，那如果是以我的角度啊，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达成几率应该不算低啊。对对对，嗯，那主要我觉得还是参考就是台积电的一些观点呢，啊。对，因为台积电其实最近也是刚开法说会嘛。对，台积电它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它的两奈米还是维持持续在这个就是明年的第四季量产，它时程没有改变。
嗯，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参考这台积电的观点啊，就是说这个两奈米可能潜在的需求会比三奈米的初期还要更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过去的话，台积电的最新制程都是哪个客户在采用？其实都是苹果嘛。
嗯，
对，那所以就是说通常如果今天要看就是它最新制程初期的营收表现好不好，那其实就是看 iPhone 的销售量嘛，
嗯，
对吧？如果 iPhone 的销售量还是很好，那通常就代表就是说台积电的就是最新制程的初期的营收也会跟着拉，水涨船高。对，可是呢台积电表示就是说，欸，到两奈米不太一样哦，两奈米啊，它的这个初期大客户除了就是像 Apple 这样子就是手机晶片的大客户之外，他说目前 AI 晶片在两奈米有可能会是早期的就是首批采用的就是用户之一。
嗯，
对，因为其实之前就是 AI 就是 GPU 啊， NVIDIA GPU 它其实都不会用最新制程，它都是用就是落后一代的制程，比如现在最新制程是三奈米，它就用四奈米或五奈米，现在最新的制程是五奈米，它可能就用六奈米或七奈米。对对，那可是以目前来看，可能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大爆发吧，或者是说可能在就是这个 AI 晶片对于就是功耗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运算的这个追求就是更加推升，因此他们可能在接下来两奈米他们有可能就是初期会采用直接采用两奈米。对，那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参考台积电的说法，我初期的客户可能两奈米会比三奈米更多，那我初期的这个量产的时间还是没有递延，还是维持在2025年第四季，我还是很有信心。对，甚至就是说如果参考一些供应链的说法，其实蛮多人是提出来说台积电两奈米的就是研发的进度或是表现其实真的算是很好吧，应该比三奈米还要好。对，那所以以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台积电应该是蛮有机会在明年下半年到26年上半年这边加速扩建它的两奈米厂的产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往前回推12个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就是在接下来的第二季跟第三季就是加速采购了。
嗯，
对，因为如果今天台积电真的不加速采购的话，等于台积电他自己打脸他自己啊。对，他跟市场一直在讲他两奈米那么好，他跟市场一直在讲就是说他的两奈米就是在明年第四季量产是很有信心的，然后他也不断跟大家讲就是说我是需求好到我还是这个高雄两奈米厂原本只有两座，我现在要扩大到三座，可是他却不在今年去采买对应的 EUV， 那我觉得这是个矛盾。
嗯，
所以如果说今天参考台积电的观点的话，以台积电这么有把握，甚至我觉得台积电给的观点两奈米的制程进度有点超乎预期啊。对，那我觉得就是对于爱斯摩尔 EUV 这边的采购量下单，我算是偏向支持公司的观点，就是说台积电应该有这个需求，那只是为什么还不下定，那也许 有刚刚公司说的这些因素，可能就是说只是还没有明确就是给予一个比较会计上承认的一个订单，或者是说没有支付预付款。对，可是如果按照就是整个需求的退库来看的话，的确如果今天他不在未来两三季下单，台积电没有办法达到两奈米他初步预估的这一个营收贡献，或者是他所需要的产能。所以初步而言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台积电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机会达标的啦。
好，这边我们没有办法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规划去看到吗？
台积电资本支出有啊，已经给出今年全年是平均好像是300亿，
好像没有加嘛，对不对？
没有加，没有加。对、啊、对 对, 对。
可是他们 EUV 应该有多买啊？应该买的比去年多吧？
不知道、啊，这个公司没有给指引。可是如果说你看去年啦，
对，
如果看是看去年的话，就是爱斯摩尔去年的 EUV 销售是53台，那公司预期就是说，今年他们的 EUV 的销售机台其实会跟去年差不多
哦，那可能大家都持平这样子，
有可能是持平，对，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减少，那别人是谁？其实 EUV 虽然说最大的买家是台积电，
对，
而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小的买家、啊、比如像三星呢、啊、
等一下，三星是比较小的买家
相对台积电是啊，
你这个三星这个听起来不会很开心啊，
对，也当然不是小的，对，的确它也没有那么小，只是说它买的量没有像台积电这么多啦。
我刚才想买得起 EUV 的人应该以目前来看都还是想要竞争一下的吧，应该不会觉得、欸、我今年我可以少买一点。
对啊对啊，所以你会想就是说今年的出货是要反映在明年的订单嘛、那明年的订单会反映就是这个客户当时的一个自身状况。那我想想看，就是说现在想三星好，三星去年是什么状况？三星去年的话是业绩就是开始逐季大幅下滑嘛，
对，
所以甚至到下半年就是亏损嘛，
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有可能因为他的自己的营运状况不好，他对于比较这个 EUV 的采购也变更谨慎更缩手，所以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他的下定就比较保守，那去年的下定比较保守就会反映在今年能够出货给三星的 EUV 的出货量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那可是如果真的比较少的话，那可是艾斯摩还是预期持平嘛，那这个多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是台积电去补上，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啊、这是我只是乱猜啊。对对对，那只是说今天就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这个2025年营收能不能达标啊，除了就是说、要看台积电对 EUV 的采购之外，那也要看其他人啊，对，因为你看三星也会买 EUV 啊，或海力士也会买 EUV 啊，对，那如果说以这个三星海力士或者是记忆体好了，记忆体的里面的 DRAM 他们对于就是整个曝光器的采购量那在2025年表现是如何呢？对，那如果参考公司的观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2025年公司的营收能够大幅成长到350亿啊、其实还有另外一大关键、其实就是记忆体。
记忆体听起来应该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就会想要大幅扩产了吗？因为我们是觉得说今年下半年可能就会回温了嘛，对不对？可能第三季或者顶多第四季就开始回温了，那回温以后就开始买设备了吧？
是没错，不过目前的话看起来比较就是说还没有全面的大幅扩产，它比较像就是说今年下半年会是继续制程推进。对对对，像这个美光就是今年要推进到就是这个 1γ。
对。
那 1γ 的话就是美光是开始会导入 EUV。对，美光之前的制程都还不用 EUV 啊，那进入到这个 1γ 的话就要使用 EUV 了。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连美光也采用 EUV, 那代表就是说整个 DRAM 的三大业者的最新制程全部都是要采用 EUV。
既然是连美光也采用。所以美光是比较落后的吗？
没有啊，美光其实之前是比较领先哦。
对啊，
所以你看很有趣哦。
就为什么会是一个连美光也导入这个形容呢？因为连美光也导入听起来，然后你看连那个美光都要导入了。
没有啊，因为美或者这样讲说，我这个连没有说就是说它比较落后，因为之前美光其实它在这个一 alpha 一 beta 就是它的上两代制程，它其实都不用 EUV
哦。
而它不用 EUV 的话，它就可以做到就是它的这个制程。可能就是推出的速度是比三星还要快的，
对，
或者说良率的爬升比三星还要好，
哦，
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就算这样也是有极限的，因为它为什么可以就是不用 EUV 就可以做到就是最新制程不落后对手，甚至比对手还要走得更前面？它其实采用的是就是 DUV 配合多重曝光，
哦，
对，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其实浸润式 DUV 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先进制程的，那这个反映在美光，它就是这样干。对，
所以原来另外两家都早就用 EUV 了。
对，他们其实在 eAlpha 或 EA 啊，就是大家名称不一样，不过他们大概就是一个类似的名称的一个集聚，就是 eAlpha 或 EA、EB、EC、eAlpha、eBeta、eGamma。对，那 所以这样来看，就是前两代其实三星跟海力士都已经开始导入 EUV 了、
哦嗯嗯、
对，可是就只有美光没有、
嗯、
对，甚至有人认为就是这个就是美光为什么可以领先，对，因为对手他们就是导入 EUV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你是新的设备嘛，
对
对，这个新的设备新的制程，所以你可能初期会有一些良率的问题，对，那所以反而可能不如这个美光，就像台积电一样，台积电为什么用 Low NA， 他觉得有自信还是可以就是领先，就是 Intel 采用 High NA，
对 对， 对、
啊、就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可能在这个良率或者是熟悉度上面各方面我就是比你好，所以我还是我只要用 Low NA 我就可以表现得很好了、对，那美光也是这样子、嗯、只是说这个Everything 都有极限就对了，台积电对于 High NA 的导入虽然说是要到很后面，可是也不会说不导入，对，它是有其极限，它可能到就是14奈米就是2奈米以下的话可能会导入，那美光的话目前就进入到 1γ 它就要导入就对了，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第一个美光的加入那对 EUV 的采用是一个增量，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年的话可能更多比较是在像 HBM 就是 AI 用的 DRAM 可能会有额外的扩产需求，对，可是主流的你说像手机的 DRAM PC 的 DRAM 这些部分呢它并没有针对这些应用大幅扩产，对、嗯、对对对，所以今年下半年的话比较偏向是这个制程推进还有就是对于 AI 的一些 DRAM 的需求带来的就是扩产，可是主流的手机跟 PC 的晶片没有扩产，那所以扩产的话应该会是在明年了，所以一般预期就是说应该到下半年就是这些业者的产能利用率应该就会很满了啦，不能不扩了，而且大家又预期就是说明年应该会是一个半导体所有的需求都复苏了一年，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那机体应该要扩产，所以这也是艾斯摩的预期，艾斯摩的预期就是说就是明年是机体会复苏，然后 AI 的对这个 HBM 的需求很强劲，也会带动一些更先进的就是制程扩产需求增加，那这个最先进的制程目前来看三家都会采用 EUV， 那 EUV 的话那当然对公司有利，
嗯，
对，所以他认为就是说2025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营收成长的驱力其实来自于记忆体、啊、这跟过去的两三年不太一样，对，就是说2025年终于可以看到记忆体也归队了，对，那他预期就是说这个记忆体贡献他的 EUV 的营收比重应该会是三成，那这三成他也很有把握，他说其实目前应该过去两季就已经把就是2025年 DRAM 这边会用到的这个 EUV 2025年的需求已经全部下定完了，就是已经满足了，过去两季针对这个 DRAM 下的 EUV 单都会在2025年出货，而且都符合公司的预期，对，所以就是说除了这个两奈台积电两奈米，我觉得对这个艾斯摩尔的 EUV 或者乃至于它的就是2025年的营收贡献是没什么问题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记忆体我觉得这边也是蛮有把握的，对，
好，
对对，
所以总结来说啊，艾斯摩尔说2025它业绩可以显著成长，它可以就相较于今年，哦，今年的预期是跟去年持平嘛，那25年可以比今年成长 27%， 反正就觉得哦 OK 啦，
对啊对啊，就主要就是说他的说法如果再去参考他的客户，因为他的客户就最大的就是那几个，就是台积电三星、Intel、可能海力士美光，
嗯，
对，那其实我就透露出来讯息都算是有符合艾斯摩尔的观点的，
嗯，
对，第一个就是说台积电就是关键在两奈米嘛，两奈米会不如预期吗？两奈米会其实没有公司看那么好吗？也不会啊，看他的客户台积电看起来对于这个两奈米是很有信心的，甚至供应链也传出来的讯息也是偏向算是超乎预期啊。那记忆体这边的话，三星、海力士、美光公司认为很好，那实际上下游客户观点好不好也看起来是很好啊，
嗯，
对啊，就是大家现在都已经觉得就是说接下来就是万里无云啊，对啊，就是说这个都看好 DRAM 就是下半年乃至于明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年度，那看起来他们也就是对于扩产也都是摩拳擦掌，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从下游端的讯息来去比对艾斯摩尔的讯息，我初步认为就是艾斯摩尔对于2025年的观点没有好小了，对，应该没有到好小了，对，那至于订单为什么在第一季突然大幅下滑，我比较偏向说这的确反正就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数字，你用单一季度的数字来去推敲后续季度的营收就是很不好，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准确啊，只是说那不太准确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参考什么，我觉得再往下面去参考客户的资讯啊，是我一个惯常用来去交互的检验的一个常用的做法就对了，
好，那先到这边的话就问一个问题啊，那股价为什么大跌，烂在新增订单很差这件事情上面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说市场对于这个事情有点过度反应的。第一个、
哦、
第二个话就是说它下跌不久之后刚好就是台积电也办法说，
对，
台积电办法说，台积电的法说反映的是觉得半导体整体需求不如第一季看得那么好，
他就说我很好和别人很烂，
对对对，他在下修别人展望嘛，对
哪有人下修别人展望，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对啊，那所以就是市场又在下滑一度，那再加上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上礼拜又刚好就是那个嘛，伊朗就是开始就是对以色列发射飞弹，然后以色列也反击嘛，
对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些众多因素的话，其实都造成就是恐慌啦，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争它反应可能是对于油价。
嗯、
啊，对，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这个压力，对，那这个油价如果再上升的话，那对于通膨预期会再上升，那这样大家对于就是今年美国原本会降息的一些速度跟预期，
哦、
那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担心，或者是觉得哇完蛋了，原本大家认为就是上半年有机会或年终有机会降息，现在看起来应该不太可能了，
对
对，那这个对降息的预期认为会就是不如预期的话。那再叠加这几家业者对于就是半导体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些展望有一些下修，就会造成整个就是半导体乃至于科技股的下跌。
嗯，
对，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啊。对对对，实际上艾斯摩尔的观点一直在论述在2025年就对。
嗯，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产业的状况啊。就我们讲说，哎，艾斯摩尔它24年持平，25年会成长。那我们也说，在至少可能从去年开始嘛，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艾斯摩尔都会是比较弱的。这样听起来，那别人就是今年微幅成长，明年上更好，这样吗？
哎、欸，没有错，没有错。对，对我们大概从去年就是第二季开始一直在讲，就是说艾斯摩尔会先战后蹲，是这样吗？就是说去年会很成长一枝独秀，可是今年它就是成长是最差的。就像现在他也预期说，的确它是零进步嘛。
对
对，可是我们认为就是说，非艾斯摩尔，就是说应用材料啊、科林研发啊，或是东京威力科创 TEL 啊，去年会不好，或是去年会衰退，可是今年应该会成长。
嗯，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观点。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的确就是。已经逐步成真，或者说现在市场的共识也的确跟我们就是三四季以前的预期是一样的。
嗯，
对。那既然现在大家市场预期都一样了，那其实现在会怎么样就不是重点了，我们应该就要再往下去看到更未来。嗯
啊、短到25年他们比较怎么样，
对，25年会怎样。像现在25年的这个观点的话，以我的角度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什么海内外同欢嘛。就是说不管是艾斯摩尔或者是应用材料是科林研发，不管你是偏重于记忆体设备还是你是偏重于逻辑设备，你是偏重于就是先进设备还是你偏重成人设备，但我觉得先进制程设备应该还是比较强、啊、我觉得2025年应该都是不错一年，对，尤其是先进制程设备相关的这个业者一定会是更加的就是受惠吧，或者成长更强吧，对，我的观点呢、
啊？那逻辑跟记忆体硬要选一个呢，
都会很强啊，都会很强，我觉得都会很强、哦、
选不出来，对，
全部出来都很强，
但记忆体比较早开始，会不会比较早结束？
会会会会，只是说会不会在2025年结束，我不知道。
就2025下半年结束，因为24年如果就起来，25下半年结束。
你要我预估到这么远是不是？好，我预估到我自己啊，我先讲不负责，我讲这超级不准哦。对，因为这个在讲循环，在猜时机点，这超级不准，所以我只能先说我自己大概会有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会到26年上半年的话，下滑的压力会显著增加。
这样就是五六季。
五六季啊，对，可能还可以再好个五六季、
哦、
对对对对对，那就先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花无百日好嘛，
对，
诶，是花无百日好，是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是不是？诶、啊、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要记住，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是个循环，就是记忆体就是循环中的循环，它是一个非常循环性的产业，所以它不可能一直好啦，对对对，所以就是要注意，就是它可能会反转，对，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反转应该不至于是2025年，对，尤其是设备，设备是落后指标，
嗯，
对，那所以说以落后指标，记忆体的落后指标，记忆体设备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在2025年会急转直下，这我的观点啊，所以站在我的角度，2025年是个不错一年，那半导体设备又是一个落后指标，所以站在纯粹业绩的讨论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偏向记忆体的设备的这个科力研发或是东京威力科创，乃至于偏向逻辑的艾斯摩，我觉得2025年都会是很好的一年，
嗯，
对，业绩的角度啊，业绩的角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对同业
同业
的观点。
好，那我另外一个我也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台湾其实会有蛮多的艾斯摩尔相关供应链，
对对对。
好，可是这边有个点哦，就是艾斯摩尔接下来啊，它其实成熟制程是衰退比较多的，然后先进制程在撑嘛，对不对？
嗯嗯嗯，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它量会变少吧，因为我先进制程比较贵啊，毛利率比较高啊，
哎、欸，对，你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量会衰退的幅度会比营收衰退幅度来的大。
你可以这样讲。
嗯，那我的协力商他们比较跟的是量还是比较跟的是营收金额啊？
嗯，我觉得 case by case、欸、对、oh, 好像没有办法说就一并归类这样子。对、嗯、只是大致上而言的话就是说基本上营收就是高相关了，对，不太可能就是说下游的就是很好然后你上游不太好这样子就对、嗯、对对对对对。那而且在讲说量的话，成熟制程可能比较差，会是今年，你说明年会不会成熟制程还是很烂，就不一定。
对
对，可能因为有可能明年是迈向整体景气的全面复苏、
啊。明年不是大家都很好吗？
对对对啊，只是说先进制程更好嘛，对不对？
哦，对对，
先进制程更好，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想就是说，基本上以我的角度的话，就是说过去来看，其实两者就是营收就高相关了、
啊。嗯，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认为明年就是说半导体设备大厂明年的业绩和出货量都会是明显的一个显著上升的话。
嗯，
我觉得明年就是这个台湾的一些协力厂的业绩应该也是会同步水涨船高。
这些协力厂的业绩是同步还是会领先落后艾斯摩尔？
嗯，我觉得有点难评估、欸、如果以过去来看我觉得偏向同时或可能稍微落后一点、哦、可是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嗯、
对，因为的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出货的话你还是得要跟上游拉要下定嘛。
对，
可是你说你自己也有存货可以先卖啊。
对啊对啊，
对，你可以存货先卖，卖完之后才下定啊。
对
对对对对，那除非说今天是一直都很紧绷的设备，比如像 EUV、
嗯、
UV 无时无刻都是订单全满产能全满，它没有什么存货的概念、
嗯、对
对对对，它总是在预见存货、
嗯、
好，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上游的下定也许是比较敏感一点，如果说今天不是这种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这个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啊，可能像沉积啊石刻 啊这个可能有时候供过于求的，那就会有存货产生，那可能下游就有可能一定可能就是、欸、我就要先把我自己的存货卖掉、
嗯、
才会跟上游再明显拉货、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难一并论之，可是如果单纯就数据而言的话我觉得偏向同时或者是同时落后一点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把它视为同时、啊、就是说基本上下游不错或者说半导体设备大厂不错，台湾的这些就是协力厂也会不错、啊、
嗯，
对对对，所以以上来看的话我觉得2025年就是一个一定会是很好的一年，或者是说一般预期就是今年下半年这些大厂的业绩包含艾斯摩尔、啊、
对，
都会就下半年开始回温、啊、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业者应该也是这样子。
好，没问题，那今天、啊、我们就聊了艾斯摩尔这一季的展望跟明年，那至于艾斯摩尔的股价你说回档很多吗？诶，我记得那天好像跌个六七%、啊、现在我不知道了，但大家就评估一下
吧。
六七%很多吗？
你那说的那天是那天啊，还有后续啊、
哦、
后续连台积电都跌跟屎一样
了、欸欸、你这样讲我们
台积电真的跌很多、
啊、不过你就想就今年一整年它都持平了、啊、对，那明年会很好啦，大家自己去抓看看你要不要忍耐一年之类的，报我一年应该、
啊、报、哦、你说什么那个就是
时机
一张母麦奇迹自来是
是对吧、啊、对吧、啊？明年会有奇迹吗？我们讲营运啊股价、啊、再说
如果你要我自己个人观点呢、啊，其实我比较偏向我观点说，我不认为就是说整个就是半导体循环就好到今年嘛，
对，
对，因为如果我们不要看那么短期，我们看长期，看一个周期的话，
对，
我觉得半导体的循环不会在今年就是直接结束啊，我觉得一定会好到明年啊，对对。
但如果是艾斯摩尔就投资艾斯摩尔的投资人，对你今年你还是要维持一个整个业绩持平，然后股价还是在
蛮高的位置，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你要想就是说业绩归业绩。股价有个特性，股价会领先业绩。
嗯，
对，所以半导体的话，都也是这个现象。
对，
所以其实半导体很有趣哦。你现在半导体，虽然我们来看，就是会有分，就是业绩的领先指标、业绩的同时指标、一些落后指标。譬如我们都会说 ，IC 设计是半导体的领先指标。
嗯，
然后晶圆制造、台积电可能是同时指标。
嗯，
然后设备是落后指标。
嗯，
哎，可是所有的业者的就是营收都是同涨同跌。
嗯。
对，为什么？因为市场都很聪明嘛，既然我都知道领先指标，我对于这个公司的股价操作，我当然不是看那个落后指标啊。比如说 IC 设计的业绩就已经开始在复苏，我就开始买设备了。
对，
因为 我就知道它终究会反映到半导体设备。
对，
对对对，那只是时间长跟短，就大家再去评估。对，只是说过去来看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基本上，如果你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循环，或者是乃至于对于比较偏向领先指标的半导体 IC 设计业者，那是谁？譬如说。AI server 的话那当然就 NVIDIA， 那 PC CPU 当然就是 Intel 跟 AMD 啊，手机的话当然就是高通跟联发科啊，或者是网通的话当然就是 Broadcom 啊，跟这个就是这个 Marvell。 对，那如果你对这些业者接下来一到两年的展望你还是觉得很好的话，基于他们是领先业者，那我觉得他们就会是半导体设备的业者的就是股价的领先参考指标。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讲股价的话，我觉得要去关心就是下游的这些 IC 设计业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干嘛还要看这个落后指标？落后指标是用来协助我们就是重复确认趋势。
嗯嗯，
对对对，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处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嘛，就是说哎哦，这个下游 IC 设计业者说很棒，我的下游是指说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就是客户端呐、啊，对对对，因为一般虽然叫 IC 设计叫上游，可是我是从需求传递的角度 ，IC 设计是下游。IC 设计说很好，可是设备说很不好。去年可能下半年第四季有点这样的观点，或者说反过来就是说，半导体设备说很好，可是下游说不好了。对，那我们有时会处在这个迷惘的阶段嘛？那我会说这个迷惘阶段的话，我会优先参考的是 IC 设计。可是如果说 IC 设计说好，连半导体设备也说好。那通常这代表什么？代表是说这个半导体的景气开始进入加速成长的阶段，它已经不是复苏了，它开始要迈入就是加速成长的阶段、嗯、对，那所以我们如果综合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业者应该大部分都预期就是下半年半导体设备会开始就是明显的回温，明年会大幅成长。所以我认为就是以我的观点，我觉得半导体的整个循环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会是一个加速成长期。所以这样观点的话，我不认为半导体的就是整个循环会在今年就结束，所以我对于相关业者的股价，我不认为会在今年开始就直接走入衰退的一个状态。
可能不叫衰退，但你也要想一下，他们在两个礼拜前全部都在历史高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越到后期选股越难呐、啊。
对
对对，只是你说会不会就是直接就是进入一个一般所谓定义的，就是景气衰退而造成的股价下跌？
嗯，
对，因为这种景气衰退造成的股价下跌，或半导体景气就是衰退期造成的下跌，其实幅度是会很大的。
对对对
对对，这个回去看2022年，大家都知道了。对、嗯，那所以就是说我倒不认为会到这样的状态，就对了。
好，没问题。那以上啊，就是我们看完这一期季报的观点。那如果对这个系列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留言或者是回那个 Google 表单跟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